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邪党暴恶，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从中共特色的指标看邪党的暴政，这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11日至1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邪党暴恶，呼唤正义良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布朗10月10日联合发布2013年度中国人权报告，报告说，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并实施酷刑迫害。中共继续强摘死刑犯的器官。报告建议美国官员在贸易谈判中讨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问题。该年度报告的法轮功章节部分说，委员会注意到中共公安和司法当局任意处置法轮功学员的报告。有的法轮功学员遭受身体和精神虐待，中共法院继续判处法轮功学员长期监禁。委员会继续注意到中共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中共当局拘捕和骚扰试图帮助法轮功学员的律师。
澳洲墨尔本时代报和悉尼晨风报10月5日刊登了署名记者赛亚的采访报道。肾病专家戴维古德曼博士说，他的病人成团大批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而且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死刑犯人数。澳洲的病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成为中共秘密杀人网、按订单杀人的客户，但间接印证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暴行。
乌克兰切尔卡斯市维卡电视台于10月10日晚上6点新闻段播报了介绍自由中国纪录片的新闻。报道中说，当中国向世界展示它的经济发展时，一部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走进了切尔卡斯市。这部纪录片中揭露了中国独裁下的劳教所、酷刑迫害、思想压力、政治迫害等内容。片中的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医学硕士，而他是法轮功信仰者，因为他们坚守的信仰不同于共产主义理论，因此遭到迫害。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报道中采访了参与放映《自由中国》的一位工作人员安德烈·奥尔科夫，他说，发生在监狱、劳教所以及其他关押中心的迫害超过了人类道德的底线， 挑衅了人们的心理承负。
10月12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广场举办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征签活动。广场上悬挂着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整齐的真相展板向民众揭露着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同时，优美的练功音乐、舒缓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展示，吸引着来自各地游客及当地民众驻足观看。当人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人，却被中共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非常震惊，纷纷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两位医生听了真相后很是气愤，表示中共真是太邪恶了，主动签名制止这种罪恶。其中一位说，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活摘人的器官，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真是太残忍了。最后他还表示愿意和学员保持联系，他会让更多的人都来关注此事。
10月12日，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苏黎世旅游景点利马特河畔，向人们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征集签名制止这种暴行。有的人对此已有所耳闻，看到展板就主动来签名，有的误认为这只是中国一些犯罪集团的行为，当他们了解中共政权既是首犯时，非常震惊，签名谴责这一暴行。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农安县法轮功学员刘伟，自2012年11月被当地警察绑架后，多次被中共酷刑折磨，导致小腿骨裂，家人请律师介入。2013年9月2日，律师按照法律程序要求与刘伟会面，却遭到农安县看守所所长李清国的无理阻挠。律师表示要控告李清国。待律师走后，恶警又对刘伟进行酷刑折磨，将他锁地环一天，上抻床一天。
上海普陀区法轮功学员杨曼华于10月9日晚遭闯入家中的数十名国保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一同被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陈秀英、罗秀丽及另一老年人苗兰英。杨曼华的丈夫与儿子也被劫持，到次日早上才让回家。这是杨曼华第五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迫害，家中被抢走三台电脑、打印机、真相资料和钱财。据悉，现在四位法轮功学员已被送到普陀区看守所。
湖南湘潭法轮功学员郭明清女士多次遭迫害，三次被非法劳教。2013年7月，回邵阳农药厂办理退休工资手续，此去却音讯全无，至今下落不明。2013年新年过后不久，郭明清在夏涅斯某小区附近向世人讲真相，被小区协党书记发现，并向派出所举报。郭明清为了不被协党610人员和当地恶警绑架或骚扰，被迫离家出走，流离失所几个月。
下面是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由台湾、日本等亚太各国14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在10月4日至7日为印度西部的艾哈迈达巴德举办的世界精神组织的嘉年华会开幕演出，以及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主办单位也为每一位团员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纪念奖牌，并献上哈达致谢。印度学员也在会中向贵宾介绍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5套简单易学的功法， 并讲述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无辜遭受中共迫害并被活摘器官的真相等。有许多与会贵宾表示，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竟然还在当今世界发生，简直不可思议，也纷纷在会后为反对活摘器官联署签名表达正义支持。闭幕式当天一早，秘书长特地向天国乐团团员们致谢，并用英语说法轮大法好。他还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使用暴力迫害善良和平的好人，邪恶不久终会走向尽头。
随着时间进入深秋，加拿大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10月14日，北美最盛大的感恩节游行在加拿大基奇纳滑铁卢双子城举行。作为唯一被主委会邀请参加的以华裔为主的团体，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连续六年应邀参加这个游行，再次为沿途观众带来愉悦、祥和与美好。滑铁卢居民格瑞卡看到天国乐团经过时，给予热烈鼓掌和欢呼。他对记者说，我非常喜欢他们，近年来我在不少游行中看到他们，每次看到他们我都特别感动，我知道他们，我了解他们。在这感恩的日子里，我真诚地祝愿你和他们感恩节快乐，谢谢。吴女士与先生从大陆到滑铁卢旅游，她说，天国乐团的队伍形象非常好，很整齐，乐队很有特色，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的。队伍走过时，马路两旁的每位观众都笑，喜气洋洋。
9月27日至10月11日，一年一度的真善忍国际艺术美展在美国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州议会大厦举行。前来参观的观众对画作表现出的内涵以及画家高超的技巧赞不绝口，对组织美展的法轮功弟子也是连声道谢，感谢他们将真善忍的美好带给麦迪逊人民。四位结伴而来的女孩观赏画展后表示，这些画非常美丽，画中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的画面让人深感悲伤，他们很难相信这些善良民众仅仅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就被如此对待。
法轮大法书籍及音像品专卖店天梯书店于2013年10月10日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繁华地段七大道30街正式开张。天梯书店以法轮功书籍大全著称，并新近增加了禁书大全服务。天梯书店不仅向民众提供大法书籍免费交工，还将每月举办一次法轮大法九天讲法录像班，目前有中、英、俄三个语种，预期将不断增加其他语种的九天录像讲法班。
2013年10月13日，印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雅加达召开，来自印尼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法会，他们来自雅加达、西爪哇、中爪哇、东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巴黎、龙木，还有部分学员来自邻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位来自苏门答腊首府棉兰的女学员分享了他们的感人故事，以及为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而举办的争签中所经历的神奇。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以及自己的正念之下，他们从医生、法官还有众议院议员那里征集到了很多签名。一位巴厘岛学员讲到，当地政府不允许学员们在中国大陆游客来的一个主要景点打横幅讲真相后，他加强学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出去向大陆游客发酒瓶共产党。一些保安员曾试图干涉，但是他加强正念，后来这类干扰越来越小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王洽当庭揭露刑讯逼供，律师愤而退庭抗议。广东汕头澄海区法院2013年9月11日上午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王洽，王洽当庭揭露恶警刑讯逼供的惨烈过程，两名为王洽做无罪辩护的北京律师闻之愤而退庭抗议，澄海法院不得不宣布休庭。据悉，王洽当庭曝光了汕头国宝提供的所谓证据，都是通过刑讯逼供得来的，并陈述了从2月23日至3月7日期间， 汕头国宝将他绑架到洗脑班，进行车轮式刑讯逼供的过程。以林维民、李东明、郭兴义、赖希军等为首的十几个恶警将王洽反铐在椅子上超过100个小时，13天不让睡觉，只要一合上眼就喷水，甚至对他强行灌不明药物，致其头脑昏沉，意识不清。整个非法审讯过程中，警察对王洽殴打、恐吓、欺骗，不择手段，并威胁他说他的母亲、妻子、女儿、弟弟都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招供就不放人，并将他女儿送到孤儿院。国宝大队长林维民甚至多次威胁要同归于尽。王洽还曝光了汕头国宝恶警威胁他不能把在洗脑班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与刑讯逼供泄露出去，否则对他十分不利。听到王洽受到如此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看到原本健康、朝气、乐观的王洽被酷刑与超负荷的奴役折磨得形容憔悴、消瘦不堪，旁听席上的亲友无不愤慨，连在场的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十分震惊。两名为王洽做无罪辩护的北京律师听了王洽的叙述后，当场宣布退出辩护程序，以抗议恶警暴行。澄海法院不得不宣布休庭，稍后宣布于10月15日第二次开庭。
失去双脚的王新春被绑架后成功走脱。2013年10月12日，黑龙江伊春市法政公学王新春在自己行动不便又在中共警方看管的情况下从医院成功走脱，目前恶警四处骚扰寻找。2013年9月9日，王新春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桥北被金山屯恶警绑架，之后被关押在金山屯医院外科病房3楼301室。王新春面部、胳膊等处被恶警施暴严重打伤，又怀疑被注射不明药物昏迷不醒，医院内有警察看管，王新春被铐在床上。此前王新春曾被中共恶警多次绑架并迫害，致使王新春失去双脚，靠双手支撑着地走路，行动起来非常困难。2013年10月12日，失去双腿行动不便的王新春躲过警方监控，从医院成功走脱。监控仪器显示是王新春自己在半夜走脱的，此举令人震动。现在王新春下落不明，恶警为寻找他四处骚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单位和家属。为此，法轮功学员赵淑琴曾被恶警强行带走后放回。
揭露酷刑被绑架，陆雪琴再遭种种折磨。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劳教所、监狱因拒绝放弃信仰而遭到种种酷刑折磨，被释放后他们以真人演示并拍摄图片的方式揭露中共酷刑，反而再次遭到中共的绑架、诽谤和折磨。青岛法轮功学员陆雪琴就是其中的一例。陆雪琴等青岛法轮功学员2013年5月2日被入室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第三看守所。青岛市警方于6月4日在中共喉舌媒体中大肆诋毁他们，同时在公安所谓的侦查阶段使用各种非法手段阻挠律师会见。近期得知陆雪琴女士被绑架后又遭种种折磨。7月16日山东省公安厅427专案组进驻看守所，不在正常的接见室会见，而是腾出了看守所医务室旁边的一间屋子。从7月16号至8月9号每天四个警察轮番提审，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有时甚至到晚上10点，使用各种方式折磨陆雪琴。叫嚣，我们不打你，但是我们会折磨你，如果你犯了病，医务室就在旁边，随时抢救。
河北省会洗脑班的罪恶。河北省会洗脑班名为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是河北省610为了对法轮功学员暴力洗脑专门设立的机构，现位于石家庄劳教所内，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近期又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其中。 目前大批劳教所纷纷解散，但中共仍以洗脑班、非法判刑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河北省会洗脑班就是其中之一，他顶着法治中心的名头，实际上就是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经过华丽包装的短期劳教所。抓人关人不通过司法程序，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这一类似劳教所的怪胎，连劳教所制度的公安审批这一环都不存在。劳教所来自于苏联劳改营，洗脑班则来源于文革。1979年曾被取缔，但2001年开始又被中共利用迫害法轮功。据悉，时任党魁江泽民对这种洗脑班很满意，下狠令，不惜一切人力、财力办下去。根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8月，十多年来迫害了近千名法轮功学员，核实姓名的有359人次。河北省会洗脑班用不让睡觉、欺骗、恐吓、侮辱甚至暴力，阴损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已披露出来的一人被迫害致死，三人被迫害的精神失常，多人被迫害致伤。除了法治教育培训中心这一名头，河北省会洗脑班还被包装得像宾馆一样。原是中共花费百姓的纳税钱150万，把石家庄劳教所三大队原址装修的还有电视、空调，但是劳教所的大铁门、高墙上的铁丝网、监控器都还在。河北省会洗脑班还多次上了河北央视等电台，粉饰中共的所谓春风化雨。洗脑中心的所谓教员都是在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比如高飞、江青春、袁书谦是石家庄劳教所迫害致残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洗脑班教唆人整人，以把好人转化为坏人为目标。洗脑班的警察曾把打人骂人作为转化好的标准，足见其邪恶。纳粹摧毁的是人的肉体，中共不仅仅迫害修炼者的肉体，一切对肉体的迫害都是以摧毁正念正信为目的的。邪恶的手段和法则间接地败坏着社会的道德，摧毁着人类的良知。所以说，中共比纳粹还要邪恶。
恶人路。朝阳市委书记王明玉、公安局长李超狼狈为奸。2013年9月27日，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长李超指令印发《全市公安机关打防管控扶建20项计划》朝公2013/44号文件，下发到各警种部门，要求在12月15日前在朝阳地区至少绑架112名法轮功学员，并作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此文件是继9月16日朝阳市委书记王明玉密令朝阳市公安局迫害法轮功，要周密部署，加强打击力度，务求实效，坚持只打只干不说之后的又一血腥命令。李超亲自给各部门直接规定绑架人数指标，要求全市21个警种部门至少绑架112名法轮功学员，由该局党委委员、国保支队长洪德明组织实施。王明玉9月16日密令被世界媒体曝光后，震动朝阳市警政各界，引起李王二人的惊恐。李超不顾其文件已经下发的事实，散布说发现了一个叫云天分身的人给王明玉上网制造的这个谎言，扬言要追查破案，所以借贯彻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为名，抛出了这个实施王明玉迫害法轮功密令的文件。王明玉到朝阳任职不久，就下令绑架劳教了两名给他打电话讲真相的他老家的乡邻，还部署过对朝阳地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动。在王明玉的指令下，朝阳市公安局长李超曾在2013年8月12、13两日由李超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公开叫嚣要对法轮功学员严判重判、严厉打击云云。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至9月末，王明玉督促警察在朝阳地区绑架了58名法轮功学员。 文件中还提到千名民警打击非法计划。王明玉、李超把当地遭受他们迫害不给解决，而依法上访的冤民误为非访及非法上访，派洪德明负责摸清上访群体和个人的底数，对重点群体、重点人员、组织者、骨干力量收集证据材料，依法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有证据证明，王明玉任职朝阳市长书记以来，大肆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利用拆迁项目和谎报政府工程，从中巨额贪腐，多名贪官被举报遭查，都是王明玉出面找人放回。某贪官曾酒后狂言，王明玉和某副市长就是我的后台，谁敢动我。李超就是王明玉从盘锦点名要来的，他要来这个被盘锦人称为特别操蛋，被朝阳警政各界共称为特别不是东西的李超，一方面迫害法轮功，一方面镇压受其残害的冤民为其保家。王明玉、李超模仿薄熙来、王立军模式，也必将和薄王一样承担恶果，而且苍蝇的结果肯定比虎仔更惨。王明玉、李超这样的腐败分子充斥中共，中共怎能不垮台？
严正声明，本周34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内蒙古610两任头目相继遭恶报被判死缓的起因，即原内蒙古自治区610办公室主任白志明因为贪污腐败于2009年被逮捕，并于2011年未被判处死缓之后，内蒙古新任610头目杨汉中再遭恶报，同样因为贪污腐败案发被判处死缓。内蒙古610两任头目相继遭恶报被判死缓，短短时间内发生了两起同样案件，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内蒙古地区各级610非法机构在内蒙古610的指挥统辖下，14多年来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滔天罪恶，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这是内蒙古610两任头目相继遭恶报的根本原因。白志明在担任610办公室主任期间，内蒙古地区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非常严重，仅在2008年协党举办奥运会的前八个月，就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他们或者被勒索巨额罚款非法抄家，或者被非法判刑劳教，有的被迫流离失所，有的直接被迫害致死。如呼和浩特市的法轮功学员、少数民族建筑专家齐日麦拉图于2008年1月在呼和浩特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白志明在任期间，内蒙古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各劳教所开始分批接收从北京劳教所和河北等地转押过来的大批法轮功学员，这些外地法轮功学员在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和呼市劳教所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迫害手段极其惨烈。2010年1月23日，内蒙古中共协党纪委公布白志明涉嫌受贿、贪污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并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违纪总金额折合人民币3954万元。这一数据创下内蒙古已公开案件之最，由此白志明被称为草原第一贪。白志明被收押后，杨汉中于2010年4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副书记，兼任610办公室主任，继续迫害法轮功。随后杨汉中成立检查组并自任组长，陆续到全区各盟市旗县搞所谓的工作检查指导，推动迫害进一步升级。如2010年12月份分别到赤峰和西蒙等地，赤峰市一直是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2012年6月到2013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协党纪委对杨汉忠进行立案调查。2013年9月30日，中共包头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杨汉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而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更是贪污腐败，劣迹斑斑。内蒙古自治区610头目白志明和杨汉忠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白志明和杨汉忠先后锒铛入狱，成了中共协党反贪假戏的牺牲品。表面上是因为其贪污受贿，其实质是他们积极迫害法轮功而招致的报应。从此两例不难看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每个人都是罪恶难逃，早晚要受到天谴。
时事评论，从中共特色的指标看协党的暴政。去年九月，河南省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规定各辖区筛查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1/2。这个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郑州某区按人口比例应查处71名精神病人，但那个区只登记了12名病人，这让负责此事的压力很大。此事一经报道，网络媒体一片哗然。你被精神病了吗？这样的标题也显得触目惊心。人们不禁要问，这个1/2是怎么计算出来的？郑州是按国家卫计委的文件下发的指标，其他地区是不是也被摊派？完不成指标怎么办？对于这个1/2的指标，不禁让笔者想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记述的关于中共党魁毛泽东下达的杀人指标的两段文字。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他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1/1，在城市一般应少于1/1。以当时中国6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60万人头落地。至于这1/1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60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致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中共特色的指标还很多，以前划分右派、地主有指标，造成悲剧无数。如今，警察未达到破案指标，法院完成审案指标，制造多少冤假错案？交警、卫生部门、监管、检查部门未达到罚款指标，乱开罚单，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未完成拆迁指标，暴力拆迁多少民居，造成多少人无家可归？多少妇女成了街道、社区、居委会完成节育指标的牺牲品？多少胎儿因为没有生育指标惨遭堕胎？荒诞的火化指标、绿化指标、蓝天指标，则是中共造假的源头。在长达14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各地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等，未完成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指标，使用酷刑、高额罚款，手段极其卑劣。在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中，很多恶警一再叫嚣，打死算自杀，我们有死亡指标。 这些指标透露出来的蛮横粗暴，杀气腾腾，根毛如出一辙。被精神病其实早已充斥全国，上访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律师、记者等等，只要言论甚至思维不符合中共协党的，协党就有可能将此人投入精神病院，或者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被迫害成为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据明慧网报道，有数千名原本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中共的精神病院，长期受到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从协党不同时期制定的一个个指标，不难看出协党的凶残暴虐、穷凶极恶是一贯的，它不会也是不可能改变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方方面面的干扰与迫害。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法弟子，大法被迫害前，我在常人社会中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当时我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1999年7月邪恶对大法开始迫害以后，我曾因为讲真相被关过劳教所，后来又被迫放弃了优越的工作，亲人同修被邪恶抓捕，还造成了家庭的分离，我一个人在很窘困的状态下生活了几年。开始时我一直把这种状态当成是对我意志力的磨练，因为我的吃苦能力一直不是很强，修炼前我对名利也很追求，所以我想让我失去这些，看我的名利心是否彻底放下。还有就是因为我亲情太重，所以才带来家庭分离，也许我需要经历这种考验来去掉情。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我不敢求师父帮助，觉得如果求师父给我更多财富和地位，或者是求家庭团聚，简直是太大的执着。在不断地要求自己去这些执着清除人心的过程中，从开始的剜心透骨，到后来体会到了师父在《红银二去执》中所讲的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再到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师父早就讲过， 我们不是用这种失去和吃苦的方式来修炼的。其实放下人心后，也要把怕执着的心去掉。师父在《精进要旨·无漏》一文中说，对于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法对他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要求。舍是不执着于常人之心的体现。如果说真能坦然而舍，心不动辄，其实已在那一层了。可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你已经能舍此执着了，那么为什么不把怕执着本身也舍掉呢？舍他个无漏，岂不是更高的舍吗？不过修炼者或常人连根本的舍都做不到，也谈及此理，那是为执着心不放而找借口乱法而已。我开始明白，只要我不是为执着心不放而找借口追求名利情，我完全可以求师父为我做主，得到我该得到的东西。难道一个受过专业教育、认真工作的人不应该得到应有的地位和财富吗？即使考虑到人各有命，在迫害前我不是已经达到很好的生活水平了吗？是迫害改变了这一切，绝不是我应该如此困窘，是旧势力对我在经济上的截断和精神上的迫害，打着所谓个人修炼提高的名义对我进行干扰，使我不能展现大法弟子崇高和美好的一面。由于我的困境，我周围善良的人也只是同情可怜我，而有些势力的人则是规避远离我。虽然我早已不被这些人情冷暖而带动，但是这种状况难道不是严重的干扰了我救度他们吗？虽然我利用自己及亲人被迫害的故事感动三退了身边有正念的人，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中毒较深或正念不足，而那不也是旧势力安排邪恶迫害他们的结果吗？师父是不承认这些的，所以大法弟子也不能承认。认清旧势力的阴谋后，我开始发正念清除这种干扰，并求师父主导安排我的修炼，包括生活。很快事情就有了转机，几年中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彻底的改善，先是亲人陆陆续续团聚了，接着师父安排了很合适的工作给我们，最神奇的是师父还安排机缘让我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了一套条件很好的住房，竟然还是新房。说神奇是因为我本来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完全是师父一步步引导着我得到的。最近父母同修也和我们团聚了，并且大家都有了很好的证实法、讲真相的环境，每天都有机会去救度众生。尽管每天仍还有需要修炼的因素在，但基本上是稳步地走在证实法的路上，履行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还想谈一点如何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身体上的迫害，因为从最近的交流文章中看，这个问题似乎还挺严重。从小时候开始，我的身体就不是很好，大小毛病不断，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所以从小对身体不舒服就习以为常了。修炼以后，大毛病统统消失了，但有些小毛病还在，但因为没有影响生活太大，也就没当回事儿。修炼中也过几次大的病业关，但都靠信师信法的正念闯过来了。可这几年经常会有一些所谓消业的表现，我都抱着修炼人对身体上的各种反应是不应该太在意这一念，直到师父在今年纽约法会上明示出来这个问题，我才警觉起来。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道，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我悟道，表面上是小事，没有太影响我做正式法的事，但也不应该承认，这也是旧势力的一种迫害方式，只是采用了更隐蔽的方式而已。如果我认为这些事无所谓，就给了这些干扰存在的空间。如果邪恶利用我们的疏忽进一步迫害，就会让我们受到不应该有的损失。比如最近我来例假的频率比以前高，量也比以前大， 开始我一直没有在意，反正对我日常生活也没有太大影响，不当回事就是了。但有几次印象特别深，就是一有重要的事就来例假，当时也奇怪怎么又来了。但我想应该放下人心不管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好了，就当他不存在，所以也没能影响我什么。但最近一次，一个月竟然来了两次，我才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例假的学名叫月经，就说明应该是每月一次，岂有半月一次之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老年妇女来例假时说，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说明例假的量也不应该多才对，所以我发出一念，让例假正常，不许旧势力在我身上做任何手脚，结果当月的例假就正常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这几年我的容貌老了很多，开始时想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外貌有执着，或是色心没去干净带来的问题。但在向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即使是个人修炼中有执着，只要下决心去掉就好了，也绝不能承认这种干扰。因为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就是要让世人看到我们比同龄人年轻的多才对，何况正法修炼时期的目的与意义不同于一般的修炼。我们要做的事不是在经历磨难中去掉执着，而是用大法弟子的善良、健康和美好，让世人感受到修炼和大法的神圣与美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不让旧势力在任何方面，包括身体、经济、精神、名誉，钻空子迫害或干扰我们。我们要全方位地展现大法的美好，让更多的众生得救。也许有的同修想，作为大法弟子就得方方面面都优秀都美好吗？我的理解是，对，是这样的。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就因为这些问题呀，跟他们僵持了一年。那时我就是为了这事没出来传，僵持了一年的时间。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承认他们坚持的，将来我也绝不会承认，与干扰破坏一切有关的生命都将为此在偿还中解体。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这是正法中必须的内容与过程，这不是指法正人间的事。师父要我们在修炼中身体就脱离人的状态，那不就是神的状态吗？神的状态难道还不是方方面面都优秀都美好吗？只是前提确实是我们得放下那种常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旧势力为什么坚持阻挡师父对我们的这一安排？肯定是认为我们没达到他们认为的完全放下名利情的标准。如果我们能在修自己中做得更好，一定就会有更大的能力破除旧势力的阻挡与干扰。但即使还没有做得那么好，也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这种破坏，因为我们需要拥有足够的资源与能力，甚至神通，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和救度更多的众生。当然，修炼人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否纯正，因为任何为个人执着想利用大法去得到的心都是妄念，甚至是乱法。我想真修弟子是明白其中的差别的。
Thank you.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态》。以前明慧网上曾报道这样一条消息，一位大法弟子面临邪党非法审判，在法庭上他看到来了很多公检法警察，心里就想，来了这么多人都在判我救度呢，然后乐呵呵地当庭讲真相，最后法官都明白了真相，当庭撤诉了。从中不难看出，同修的心态很纯正，只有一念救度众生，真正放下了自我，完全为世人得救着想，在他的心中并没有把法庭当成迫害的魔窟，而是当成了救度众生的场所。换句话说，在他心中只有救人的想法，没有被迫害的概念。他在庭上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自己免遭迫害。历史不是为邪恶存在的，是为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救度众生而展现的。我们与那些警察之间的关系，不是被迫害者与迫害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救度者与被救度者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法官在审判大法弟子，而在另外的空间，他们真正的自己明白的一面都在盼望大法弟子讲真相，获得救度。所以说，尽管旧势力安排这出戏是为了迫害大法弟子，但大法弟子是要跟随师父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那么我们就要把法庭流转成救度众生的场所，我们才是主角。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救度众生的场所，那里的众生就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无论何时何地，当我们心中只想着救度众生，没有被迫害的概念，迫害还会存在吗？当我们心中有了被迫害的概念时，实质上已经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是对世间表象的认同，是在承认迫害。当我们心中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只想着救度众生时，实质上就把自己当成了神，在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这出戏如何演，有两种走向。当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如何避免被迫害时，邪恶就是主角，在上演一场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戏。当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时，大法弟子就是主角，就在上演一场救度众生的戏。究竟演哪出戏，完全取决于大法弟子。当我们把迫害看得很重时，这是不是一颗执着心呢？当我们把避免自己遭迫害摆在第一位，而把救度众生摆在次要的位置时，这是不是很强的私心呢？从中是否隐藏着怕被迫害的心，求得自身解脱的心呢？在平时不被迫害的情况下，我们都能想着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当迫害发生之后，我们的心态往往就发生了变化，把更多的心思甚至是全部心思都用在了避免自身遭迫害上，而忽略了救度众生。在严重触及到个人利益时，唯私的心态就占了上风，邪恶不更有借口迫害了吗？师父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摆正了基点，端正了心态，我们就是神，谁也不敢迫害，谁也迫害不了。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是不求世间得失的，我们是救度众生的神，我们反迫害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迫害只是邪恶阻碍救人的表演。我们该唱的戏一定要唱好，不被任何外来因素干扰动摇，把救度众生这场神圣大戏唱到法正人间，充分展现大法弟子的无量慈悲吧。
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的路越走越宽。2006年的时候，我还不太会劝退，我们这儿有个同修，据说劝退做得很好，每天可以退十来个人，他经常给我上百个名字的名单，我就向他取经。他一般先问别人相信好人有好报吗，说相信的就劝退，一般都会退，可能每个人的路不一样，但是对我还是很有启发。我劝退是上下班的时候在车上，一般来时退5个，去时退5个的，一天就10来个了。 我也开始在车上劝退。我的目标是大学生，这些年来我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我前些天遇到一个同修，他修得很好，救了很多人，但感叹对大学生讲真相不好讲，所以我在这里讲一些劝退大学生的实例，希望能够帮助同修们救更多的人。实例一，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背着背包，推着自行车在车站，我笑着故意问道，推自行车等车，好奇怪。他笑着说，我等人呢。哦，我点头。我问，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答，机械。嗯，我女儿学 IT 在国外。他问，还回来吗？我答，不回来。回来干嘛？清华毕业的当城管1600元一个月，国外3000至5000美元一个月。然后我谈克隆，从粒子的角度破除他的无神论，看他一下子就听懂了，点头。我就直接说，现在不同的时空，生命的基本粒子和寿命不一样，可能我们的一生是人家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一个月都有可能。他点头，劝退他退，告诉如果团和队，告诉姓袁，我帮他起好化名，最后送他大预言破网软件，叫他上网看更多的信息，大概就5分钟。实例二，我上车，坐在两个女孩旁边，两个女孩聊天，一个说本来想打的士，我笑着说省钱买化妆品，他们也笑了。我说我女儿也喜欢化妆，建议不要天天化，影响皮肤。她说知道。我说你们不化妆也很漂亮，然后问他们专业，说是美术。我说我女儿也喜欢画，7月份买了一捆宣纸去国外，她奶奶出了本画册，70来岁，业余可以画到那样，也不错。然后聊图扬图森破，他们也笑了。然后谈克隆，破了无神论就劝退，说姓夏，入过团队，取了名，答应了退。再问另外一个，说姓李，我说漂亮的姑娘也退了吧，神佛保佑你，答应了。5-6分钟两个都退了，还告诉了他们上自由门的方法。我到站下车，因为时间匆忙，有些真相需要大学生自己破网去看，如果不匆忙可以讲得很清楚。实例三，在车站附近的杜米堂店旁，两个女孩走过来，我说这个杜米堂不错，10元1斤半，我买过。他们说今天不买，谢谢。我笑了，我说再读大学吧。他们说嗯。我说我女儿也像你们这么大出国了，走前我告诉她好好学习，好好做人，人一辈子做的好事坏事都是为自己做的。他们点头。我们站在车站开始聊天，他们也不断插话。我讲了几个善恶有报的故事，有撒谎发毒誓遭雷劈的故事，有闭塞如闭剑的故事等等，讲了些交男朋友的看法。我把他们看作我的女儿一样，然后破无神论，谈邪党之恶，谈法轮功，谈我受的迫害。他们两人都退了，最后全谈清楚了。我说我聊了半个小时吧。他们说阿姨，我们大概12点半遇到的，现在2点多了。我们都笑了。他们加了我 QQ 好友，这样的例子很多，从对方的话接话插话，或者从穿戴引话，从新闻引话，千变万化，但是行散而神不散，围绕破无神论，劝退自由而如意，充满快乐。劝司机就更容易了，名字就放在车上，谈谈中国官员的腐败，他跟着谈，谈香港大游行打出的口号是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司机笑，直接劝就可以了，一般都退的。只要用心去做，讲真相不难，就是聊天啊。还有不敢出来的同修啊，师尊在慈悲的等待。师尊说我不想落下一个人，各地讲法寺 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精进吧，大法弟子。